们平安。感谢神，我们谢谢天来带领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想，我之所以会选择这个题目，选择这段经文，是因为我们当中，我们有许多我们是出信的弟兄姐妹，也有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所以我同时呢，我也在准备我们下一季度我们要主日学我们要参考的以弗所书和各种新书。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了这一段经文，那和弟兄姐妹来分享。虽然这段经文只有短短的几节，但是我们很清楚的，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的分段。那首先，我先把《哥罗西教会》和《哥罗西书》这本书之间的连结和弟兄姐妹做一个解说明。哥罗西教会，我想，就是我们读过腓立门书的话，我们就应该很清楚哥罗西教会啊，因为腓立门当时就是哥罗西教会的负责弟兄，也是在他家聚会的。当我们想到腓立门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他家里面有一个陶奴叫做阿里西姆。那哥罗西教会呢？哥罗西教会也是在小亚细亚所属地，也就是如今的土耳其，它和以弗所教会是非常连接的。那哥罗西教会并没有，保罗并没有到哥罗西去建立这个教会。我们可以想象中，他可能因为在生意上，它是一个商业城市，那他可能跟这个以弗所有一些商业的往来，所以来往的人就很多，也很非常频繁。所以可能保罗在以弗所三年传福音的时间，所以福音呢就被带到了哥罗西。所以我想这种是一个连结。那同时哥罗西书是在大概是在主后六十年左右，六十年到六十二年左右，中间是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那段时间所写的四本监狱书信当中的一本。那有人会说，哥罗西书究竟是在罗马写的，还是在该撒利亚写的，甚至于在以弗所写的，各有各的不同的论证，也各有不同的思考。但是我们还是采取一般这个我们教会历史的传统，我们用是在罗马写的啊，因为曾经在历史研究当中，可能保罗并没有带到罗马去被关，那可能就关在该撒里亚啊，有这种的研究。但是我们就采取我们两千来年比较被大家所认可的传统，我们还是认为说是在罗马写。那为什么保罗会写哥罗西书啊？为什么写哥罗西书啊？弟兄姐妹可以看到，哥罗西书在第二章当中提到了很多的异端的教训，假先知呢带进了很多异端的教训带到了哥罗西，否定了保罗所传的真正的福音，违背了我们福音的真理。所以保罗写的这本哥罗西书，那哥罗西书和以弗所书因为在同一个地点写的，同一个时间写的，论到的主题也非常的类似，所以这里面的经文大概有一半以上这两本书。弟兄姐妹如果好好去读，我们在主日学之间我们会来研读的时候，可以看到几乎有一半以上的经文或者它的主题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有人怀疑说，这两本书是不是有互相抄袭这种的疑问。但是我们不需要这样去思考， 因为既然在 主后三百多年我们正典被订立下来的时候，这六十六卷书新约二十七卷已经把这两本书分出来，我们就承认它是分别分出来，是两本不同的书信，但是作者是同一位，是使徒保罗。当时异端进来的时候，保罗在这边强调的，哥罗西书强调的，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然后呢，我们在以弗所书所强调的，基督的身体是教会。但是哥罗西书重新再强调一点的，就是基督是这个教会，是这个身体的元首。那主要的问证的经文，弟兄姐妹可以参考一下，是在第一章第十七节，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怎么样全体之首。这边附带提一下啊，附带提一下，当我们去旧约不太清楚啊，我们需要读比较。要从经文当中去找，但是呢，如果说在新约当中我们要找出这一本书，这本书的重点的话，它的主题的话，基本上我们在第一章当中一定可以找得到。弟兄姐妹可以试试看，在二十七卷新约当中每一卷书的主题经文一定在第一章会出现啊，是你的感动，不晓得为什么啊，那这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今天呢，我就从这段经文我们来谈一下，在三章十二节一直到十七节，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有三个主题：身份、本分还有福分。如果在谈到一些本分的问题的时候，求主你们为我祷告，如果有些话讲的不入弟兄姐妹的耳的话，求你们在主里头原谅我。但是我身为传道人，有些话我必须要在这边和弟兄姐妹稍微提醒一下啊。那我们第三章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中文翻译的很好啊，中文翻译的很好。所以我们李托生弟兄曾经讲说，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全世界这个圣经翻译本当中最好的前十本之一啊，前十个翻译之一。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第三章可以基本上的分段用三个所以分出来的。第一章第一节有一个所以，它概括了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二个所以是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开始又一个所以，含括了到最后全部。三个所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所以所强调的是什么？第一个强调的是我们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主里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了，他已经复活坐在主的右边，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就应该思念上面的事，不要再思念下面的事，因为我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主里头。如果我们用一个同心圆来画的话，一个大圆圈是神，中间有一个中心的圆圈，那是基督。第三个最中心的核心点就讲到我们今天蒙救赎儿女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就是三个同心圆的一个圆圈，可以做一个稍微的这样的一个表达。那第二个所以，因为我们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已经与基督的生命一同藏在主里头，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既然我们是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致死我们的肉体，还有我们要脱去我们旧人和我们旧人的行为，要怎么样？穿上新人。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心意更新。心意更新， 啊，这是第二段所讲的。所以这边有所谓一些什么闲情私欲，我们讲的就是从主世界的事的，有他我们的这个约翰一书第一章所讲的，我们讲到就怎么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这三件事情，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制止的，我们要脱去的旧人，还有我们脱去我们的老我，我们也要脱去我们旧人的行为。啊，这是第二段所以所讲的。第三段所以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了。第十一节当中，他这边讲已经把我们主耶稣，因为在十字架的救赎，他不但把我们中间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墙已经隔阻了，已经这道墙已经拆开了，使两下子合而为一，我们可以进到一个身体里头。那同时他这边不只强调这一点，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或者是自主的，都在怎么样，都在基督里。换句话说，所有的文字上也好、语言上也好、我们种族上也好、身份上也好，所有的这些怎么样，这些隔阂都在基督里头了，因着十字架的救赎把它完全的怎么样，已经排除掉了。我们一同的靠着十字架，我们一同能够进到基督的生命里头去，这就是这句话，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这句话的解释。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是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什么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就是小基督，我们基督的跟随者，我们既然有基督的生命，我们就应该活出基督的样式。好，我们来看基督徒的身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今天我们是美国人也好，是台湾来的也好，所谓的中华民国也好，或者从大陆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我们不谈一国啊，不谈一边两国是不用不谈这个啊。但是我们做每一个国民的时候，一定有他的什么，他的身份，我的身份是哪一国的国民，所以这个国家所有的特质所含有的文化背景，我这个人应该都有，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自己再想想看，作为一个国民，有没有他当尽的义务？有没有？有义务吗？义务就是我们的本分。我们有没有应享的权利？权利就是我们的福分。所以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既然是神国的人，神国的人，我们今天的国籍就叫做天国，所以我们的身份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本分是等一下要讲的，我们的福分，我们怎么样来享受基督。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弟兄姐妹，不要轻看我们的身份。所以我常常在家里头，我常常被为义受逼迫，你们要知道啊。有时候所到之处也常常会是为弟兄逼迫，他说和邱弟兄谈事情，哦，好多人，不止我们现在好多人，他说跟邱弟兄别的事情都不要谈，他说什么去 vacation 也不要谈，去采果子你也不要谈啊，你要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你也不要谈，他说你的除了圣经的事情的话，你其他事情都不要谈。所以我常常会义受逼迫啊，常常义受逼迫。弟兄姐妹，我们轻看了我们的身份。当我们想到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有没有想到雅各，这个从雅各，雅各是什么身份？落难的人，去讨粮食的人。可是他可以在埃及法老王面前为法老王祝福，这是基督徒的身份，这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看到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又是圣洁的，又是蒙爱的。今天我们不否认我们是神的选民，神是把我们从万民当中所拣选出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是说归给他，而且前面加了个字，单单归他，这个归属的问题。今天我们家里面生了一个孩子，有新的 baby 出来，这个 baby 生出来是单单属于你，属于我那个家，会不会属于别人？不会，我们很尊贵。今天谁做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神。当然我们觉得神很飘渺，我们今天的父亲可能是怎么样，可能就是我公司的老板，可能就是我家里的领导，但是不要忘了，我们是神，是神的儿女，神把我们选召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们，不要轻看我们这个身份，我们是神的选民，是神的儿女，我们在万民中被选召出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特别是我们的主耶稣在加拉太书里面讲，不是你们拣选的我，乃是我拣选的。这是什么？这是恩典。恩典，请问我们哪一个配被称为神儿？我们哪一位？我们哪一位配？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都是神的怜悯。我们感谢神。圣洁的人，我们不要说侍奉，好，不要说侍奉。我们这边讲的一般的，我们神当蒙召我们出来，当然就是要侍奉神。但是神蒙召我们的时候，要我们怎么样？要我们成为圣洁，因为他是圣洁的。我们在一切事上，我们务要圣洁，这是彼得书信讲的，彼得前书。后面我们再往这看，人非圣洁怎么样不能见神？为什么摩西当搭在荆棘火焰当中说这是圣地，你要脱下鞋子的时候，摩西知道是神在其中，他马上怎么样？马上蒙着脸，他不敢看神，他蒙着脸不敢看。但雅各，当我们的雅各他在伯特利的时候，他说他真不知，他真知道，他如今才真知道神就在他这里。他突然间发觉说什么，他见了神。后来在比路伊勒的时候，跟神的使者摔跤的时候，他觉得说他真是神在这里。他说怎么样，我既然见到神，我没有怎么样，没有被击杀。但是神今天告诉圣洁，我们的身份是圣洁的子民，君尊的祭司，我们圣洁的子民。我们感谢神，今天神不是我们有多圣洁，神来拣选我们，乃是神把他自己圣洁赐给我们，赐给我们，是神的圣洁称为我们的圣洁。当然，我们今天还不够圣洁，我们还有待靠神的恩典。我们一定要到见主面那一日，我们才勉强成为圣洁。那时候，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完全替代基督，替代基督。好，我们再看看我们爱的人，神爱不爱我们？我在里面读一些经文，我们看到启示录最后一本书哈，你们不要分，我来读一段经文。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他爱我们，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为人人死是没有，为一人死是没有，为人人死是少有的。唯有他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爱就向我们显明。我们是罪人，他竟然愿意为我们死，这是一件神迹。 今天说我们有没有遇到神迹？有，神会为我们死，这是神迹。神会从死三天后从死里复活，这是神迹。我们今天能够蒙恩德就坐在这个地方，这是神迹。我们感谢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身份。我希望每一位，包括你和我，都能记住我们今天的身份。我们是从神拣选的，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同时我们也是蒙爱的。当以色列百姓执意牵制以赛亚说别爱我，你是不是已经把我们忘记了？都忘记了。先知以赛亚怎么回答的？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孩子？即使忘记，我绝不忘记。不是神，他说他绝不忘记，他把我们的名字铭刻他在手上。这应该是出现在以赛亚书四十几的，应该在四十九章左右。神不会把我们忘记，我们是信，我们是信，神却不是信，因为神不能够背负他自己。这是提摩太的话，包括写给提摩太的话。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什么分，写一下什么分。这里面是穿上衣服的穿。我们前面讲过，我们要脱去那个穿上这个，脱去就穿上新的。今天我们想，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不会，我们要买一件新衣服。不会把旧衣服还留在身上，然后把新衣服再穿上去吧。那我们每一天都在买一件新衣服，一年365天，最起码买了200件新衣服。请问一下，200件，如果说我们一直加上去，一件加一件，一件加一件，我们会有多少？就是上千件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我们不是没死了，我们是被压死了。所以说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第11章那边讲到，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脱下，那他说一定要把他身上所有过去的东西，有时裹尸布要怎么样，要脱下解开让他走。我们唯有解开，我们才能够有一条新的道路可以走。那边8个穿上，跟在加拉太书所讲的圣灵的果子9个不同的香气，这个都是脉络都是一致的。在8个穿上的时候，我想在这里请问弟兄姐妹，如果你们可以回去思考一下，这个八件衣服，你们最喜欢穿上的是哪一件衣服？如果你是最喜欢穿的，那我们就开，就怎么样？我们就靠神的恩典，我们就去买那一件新衣服，好不好？我们一件一件买，不会一口气买8件衣服吧？不可能嘛，对不对？我们就也不可能同时穿上八件衣服，我们就一件一件的穿。我们当然，我们在穿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把老有的固有的一些传统，这些已经成为我们的包袱的时候，变成我们生命当中或者成为生活当中一部分的时候，你要把它拿去脱掉，容易不容易？不容易的，不容易的。那么怎么样？我们就在神面前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我们一件一件的脱，慢慢的脱，我们一件一件的穿，慢慢的穿，我们总有一天我们都要穿上新的衣服。因为启示录第19章里面告诉我们说，羔羊的婚宴已经到了，我们得穿光，得蒙恩，
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会穿上的，但是我们不要灰心，我们慢慢的穿，慢慢的穿，不是自己穿，靠神的恩典来穿，但是我们自己一颗愿意的心是非常重要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包容、饶恕，这都是爱。爱好像一个链子，把所有的这些美德穿在一起，没有个爱，建立起的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当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讲到圣灵的果子，第一个果子是什么？第一个果子就是爱，仁爱，讲到就是爱。我们今天没有爱，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没有爱就没有了神，就没有了基督。约翰一书讲得非常的好，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到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信，我们不需要信，我们也不需要盼望，但是我们仍然有什么？我们仍然有爱。为什么？我们的羔羊依然坐在那里，我们神依然坐在那里。我们当时我们不要日月星辰，不要任何的光，我们有我们的耶稣基督，他自己做光，照耀怎么样？照耀整个圣城耶路撒冷。基督是爱，好，有怜悯吗？有恩慈吗？我不能举很多世上的例子啊，我再来举一个圣经上的例子。恩慈，圣经上记载一个恩慈的故事，很美的一个故事，就是大卫如何来恩待，如何来恩待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他按照对约拿单的恩慈来待米非波设。米非波设是谁呢？米非波设是扫罗王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生来两脚是残疾的，生来的是残障，所以当然有人来告诉大卫，因为大卫做王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做王的时候，他就问了一件事情，他问说约拿单大那个扫罗约拿单的后还有没有后裔存在。我们知道扫罗一直想要追杀大卫，但是约拿单他的儿子约拿单一直在保护大卫。扫罗曾经跟他儿子说，你说不孝的儿子，他要拿去我的王位，等于说就是要拿去你的王位，因为将来是约拿单要继承的，你怎么还一直在保护他呢？但是约拿单一直是在保护着大卫，让大卫都逃。所以大卫非常纪念约拿单。约拿单对大卫的话，大卫的爱也曾经被比喻成我们主耶稣基督，这是预表啊，这是不要的预表，象征性啊，我听听就好了啊，就象征主耶稣对人的爱。不是那种身体的爱，但是就是一般那种 filial 那种友谊的爱，用约拿单的爱来代表。他就恩待了，恩慈相待约拿单。这位因恩慈就不计较前面的事，他就按照神前面怜悯的心肠，他来对待我们的米非波设。当后来那个大卫王被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时候跑掉了，那米非波设的一个仆人呢就去告状，就说那个米非波设他的主人米非波设已经跟随了约拿单，因为米非波设没有跟着大卫一起逃离耶路撒冷城，就离开了。所以大卫回来的时候就把米非波设抓来，你为什么没有跟我一起走？ 他说他看到米菲波设什么，胡须也没有修，指甲也没有修。他说我在等跑不动了，他说我跑不动。他说我两脚双脚残疾了一次，我跑不掉。他说主你看为要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但是大卫看到他这种胡须也不收拾也不剪，就知道他心仍待在哀痛顾念着大卫，所以大卫说家产能够原来家产能够还债给他。弟兄姐妹，这是恩慈的对待，恩慈的谦虚。谦虚这个字很难解释啊。弟兄姐妹，你谦虚吗？我谦虚吗？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否认他不谦虚。你们谁会说我不谦虚的？你们有这个不会的？我们没有人会否认自己不谦虚。但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不谦虚呢？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谦虚，因为我们的本性就是不是谦虚的人，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之外，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谦虚。什么叫谦虚？谦虚从圣经里面的理解，从圣经里面理解就是说，对我们自己根据神的旨意，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认清我们的自己，然后我们可以从神的角度我们去看人。谦虚是从这里面出发。我们刚刚查过罗马书，罗马书第十二章讲了什么？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来看一下经文。第十二章这边就是看别人，单看别人自己强的地方，然后也看自己的何等功劳。十二章第三节，这就是我凭着我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单看，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代表，看着怎么样合乎中道。弟兄姐妹，这就是谦虚，看自己合乎中道，是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叫做谦虚。我们今天都把我们自己看得过于的。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应该先看到别人，而不是先看到我们自己。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应该谦虚的一个开始。顾念别人的益处，不要顾念自己的好处。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顾念别人的益处，他不顾念自己的好处。他说主啊，若许可求你把苦杯拿去，这我们的肉体的感觉，可是说但他照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来，按照你自己的旨意说成就。他就卑卑微微的就被挂上十字架上。当人在地上挑战他的时候，你若是神的儿子，你今天就跳下来吧，从十字架跳下来吧。主耶稣有没有跳下来？主耶稣可不可以跳？谦虚，这是谦虚。他能跳，他不跳，这是谦虚。当我们看到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那边讲到伟大的一个基督论，他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人的相似，既有人的相，变得取了奴仆的形象，既有人的样式，就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前死在十字架上。这叫什么？这叫做谦虚，这叫做谦卑。所以弟兄姐妹们，离我非同一重的鼓励，不要把自己看得太过。有时候我们会坚持我们自己的一个理念，像比如说我会坚持说我们读经应该要怎么样讲，我们查经班应该有什么事情，我怎么样，我也有我的坚持，对不对？那我们弟兄姐妹会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在各样的课程当中，我们都会有这样不同的反应，但是我们就学习，我们互相怎么样，在神的旨意，在不违背神的旨意当中，我们就互相的包容，我们就互相的忍耐，我们互相的温柔。我们 好像温柔的对象，我们讲到温柔，这个人温柔不温柔，好像是对象是专指男性还是女性，好像是女性比较多一些吧，对不对？弟兄们同不同意啊？好像专指女性，这个女性温柔不温柔，有没有讲这个男性温柔不温柔？比较少一点。但是圣经里面只对姐妹讲吗？对所有蒙神的儿女讲，蒙神喜悦的儿女讲，我们今天温柔，所有人我们都要温柔。温柔说话小声一点。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单信主的时候，单信主的时候，我们星期天一大早，我们那时候我们聚会的群体，聚会的群体就开放自由祷告，在信息之前为讲台祷告，我们是开放自由祷告。那你知道我本来嗓门就大，所以我祷告时的时候我就嗓门很大，就有一位姐妹呢就来跟我讲，她说兄弟兄啊，她说你祷告很好啊，但是呢嗓门能不能小一点？他说因为一大早你有大声的讲哈，他说那个是不是祝福，他说那是有点咒诅的味道，他说声音要切声音，那我怎么办？我说我声音就是这么大，所以但是弟兄姐妹他在提醒我的时候，那我会被受到影响，会不会受到影响？你知道我会受到影响，我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在大喊就没有开口，因为我不晓得我一大口一大口要那个一开口大声，人家说你在咒诅，我在这下子本来是美事一桩，结果变成是恶事一桩，在很长时间的哈，需要靠神的恩典，要去怎么样，要去看。就后来有一次呢，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没有祷告，因为我不晓得该怎么样去练哪个分寸，你懂我的意思吧？有一天有一个外地来的我的同乡的老传道人跟我讲。因为他来了几次聚会，他那段广场呢，杨龙飞已经被主接走了。他也没讲啊，他说：“崔弟兄，怎么最近好久没有听到你祷告？”我说：“我祷告声音太大声，不够温柔。”所以我就说：“这个这位老弟兄呢，他说弟兄开口祷告，他说祷告不是祷告也在听，不祷告也在上去。”所以总是有一些情况哈，有一些情况声音小一点都伴着带着温柔，江苏人不是叫做吴侬软语吗？我有没有讲错？讲话声音特别好听，对不对啊？如果遇到北方人的话我在大陆是常常听到一些怎么样，因为坐公交车还有坐的这个什么坐的这个那个高铁上头，常常听到这些手机上的声音哦，真的，你看往哪个方向走，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是用听到他们的声音哈，你就不知道。有一次我最就是这一次，我听见有人在高铁上面，居然间可以在里面，这个是一个男性，李兰，你的车子在哪里？在哪里接我？好像要很炫耀，他有人有车子来接他一样，就坐在我的背后。我这个人会觉得声音很大的话，他声音确实很大。你在哪一站？我在哪里？几号？几点钟？我要上，我这个火车要下车，那个要到站了。你在哪里？你坐开哪一部车子？好像一定要重复一下。我们有时候呢，在这个公共场合，你也可以听到拿着手机怎么样，在骂小孩，哎，那些骂的挺凶的，啊。跟先生或者跟这个太太吵架，声音也是蛮大的，这个缺少温柔，缺少温柔。好，我们来看一下，饶恕人容易还是被饶恕人容易？你要去饶恕人容易，还是你被人来饶恕，哪一个容易啊？都不容易啊。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以弗所书跟这个哥罗西书同时讲了一句，他用了一句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饶恕我们，要饶恕。
似乎在这里面讲到八个川都是内定水
说的啊，川上
弟兄姐妹，老树是很重要的一门功课。我们有时候想要学老树人，你要不高兴，我什么地方得罪的了，得罪你的，需要你来饶恕我，知道我意思吧？我不需要你来饶恕我，我根本没有错。那我们要饶恕人，我们要不要把我们自己的我们这种的怨恨要不要拿下来？如果说我们不能把我们怨恨留下来脱去，我们很长的时间日积月累就会成为我们的苦衷，对他不会有影响，按照身体健康来讲的话对自己有很大的影响，你最后可能会成为怎么样，我们自己可能会得忧郁症，搞不好哪一天得了躁郁症，那更难过，全家受影响。饶恕很重要，是一个必学的功课。但是我刚才讲过，这些功课我都学过了。但是我有一件功课可以请弟兄姐妹，请你们饶恕我。啊，请你们饶恕我，我要在这里，我提过很多次，但是我还是有负担要去请弟兄姐妹。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以后每一次的聚会能够准时。这个是也对，这个是我们在心意更新当中非常简单最简单的，但是我们发觉最简单的就变成好像什么最困难的，最简单的就变成最困难。我想我们今天如果是参加一个宴会，我想我们大概不会准时，因为我不想 miss 掉那个什么那个 cocktail 的时间，因为我去晚了那 cocktail 时间我没有的，对不对？那是 all you can eat 的。我们会准时，我们会提早到，我们到餐厅去吃 buffet， 我们都希望能早一点到，为什么？晚一点到可能菜没有，新鲜的菜没有。我们今天去上班，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愿意迟到。老板要打卡，老板要做考核。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因为好像我们眼睛看，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现象，弟兄姐妹普遍存在其中。我记得刘明辉牧师曾经在里面讲过，这是一个普遍的通那个通病，我们在学校念书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都在打算在学习，学习什么，怎么样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到，每一个牧师在里面都会讲，每一个同学们也会都在讲，哎呀能来就不错了，还能求什么，他说你要来了求神自己感动他吗，有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但是我们就会成长，我们会变成习惯性，我们会变成习惯性。当我们今天带着孩子的时候，特别是小孩子的时候，你今天叫小孩子起床去上学去赶这个 school bus， 你会不会叫他起床？会不会？不会吧，对不对？绝对不会的，死拖活拉也要把他拉起来，对不对？但是到了星期天组织要聚会的时候，我们在这一方面那孩子不知道可以有什么选择，孩子可以在这个地方也配合他的来听，那我们做父母的基督徒父母的我们如何来在教很多事情，很小的但都很难做啊。小你们老师我是不在这边带着和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共鸣， 啊，随时的报应。
那我们也为我们空的空的椅子，我们也来向神求，求神把更多的人数尝试给他自己的老婆。
其实今天上午我在外面一直在等，我等一个人，等谁呢？来到教会的时候大概9:30左右，突然间我收到一个电话，当然现在所有教会电话都打到我这边来，对不对？我都会接，包括所有做广告的，还有全美国各地的这个什么基督教团体都打电话来啊，中国人也好，外国人都打电话，外国人电话我就说 I'm sorry, I'm not available, thank you, next time。中国人呢，我就很喜，我就要专心的听。就今天拿个617的电话，谁知道617是哪个 area code？ 我还不知道。他说：“你们那边聚会9:00开始。”哎呀，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好高兴，好感恩。我就问：“请问你哪一位？”我说：“我是这里传道，我姓邱，请问贵姓？”他就告诉我姓。他说我，他说我说你今天欢迎你要来聚会吗？你欢迎，你知道我们这边什么地方吗？他说我知道。我说你住在哪里？他说我住在圣门啊，那里去啊？大家你住圣门对不对？啊，住圣门的我们要提高警觉哈。有这么一位打电话来看了我们的网啊，我们的网站啊来了，我们感谢神哈。虽然晚上我们并不是做到 perfect， 但是有不同，很多的人都是透过晚上进来到我们当中。啊，求神也有为几弟兄姐妹有为这个祷告，我也有这个计划啊，有这个 idea， 跟我们在执事会已经提到，希望我的明年有一个施工，我们就把这个晚上能够设立起来，啊，能够设立起来。结果呢，到现在为止我还没看见他，还没看见他。不过这也是给我的一个什么，还要给我一个，给我们弟兄姐妹一个功课要学习，我们要继续跟人家做好的去。不过我已经把他电话号码记下来啊，不想明后天再打电话给他，明天打电话可能太急了，都好像都问他说你怎么今天没来的味道啊，他又过两天再请他。那么我们弟兄姐妹，有弟兄有跟我讲啊，我们这个在座的有弟兄跟我讲，是为什么每一次他来聚会的时候，看到我们当中人都迟到，啊，那表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会有思考，但是我总是建议弟兄姐妹，那我们在聚会前5分钟到这里到来，啊，你我没有坐下来，是因为我四处在看，我到外面去看停车场。我说我要到外面去欢迎新朋友老朋友，要给他们握手问好，但是你们来的时候呢，就请你们就坐下来啊，就坐下来听听我们诗班的唱歌也不很好，是不是？好，这个是我们谈到八个传，这是一个命令式的弟兄姐妹，八件衣服你最喜欢的是你把它分成红橙蓝绿蓝靛紫，然后另外加一个是爱，是盖刮一切颜色，你喜欢它哪一件？弟兄姐妹不要说我要穿哪一件呢、啊、弟兄姐妹我们有这一件，我说最喜欢穿的是这一件，那我没有其他的7件，这一件代表什么？如果有这一件没有其他的7件，没有其他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对不对？我们饶恕那个忍耐包容饶恕，那算什么？一件都没有。我们有了爱，我们一定有其他7件，对不对？我们就包含全部，像一条的项链，把所有一个勾勾一个勾勾全部都串起来。我们感谢主。基督徒的福分，基督徒的福分，从这段圣经当中，这几个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平安，我们也看到基督的道理，我们也看到主耶稣的名。基督的平安宝贝不宝贝？当我们的主耶稣
告诉他的门徒，这是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在最后的晚餐和门徒之间的交通的时候，他在大祭司的祷告第十七章之前跟门徒讲这么一件事，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怎么样，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前提是在讲什么，他们为什么说你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他从父那里来到这个世界，他今天又要从世界怎么样回到父那里去。那就说我们要分散，分散的时候呢，门徒们就会怎么样，门徒就会散去，牧人被击打，羊就怎么样就被分散啊。这里面都有一个引用的相关词在这个地方，那门徒们就是告诉门徒说，我们要分散，你们在事后在世上一定会有苦难，这苦难很可能指的是一种迫害啊，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苦难要范围就是比较局限一点啊。我们的苦难当时应该受到迫害，主耶稣这时候才跟门徒们讲说，你们不要怕，你们在世上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我已经把平安赐给你们，因为他已经胜过这个世界。今天我们人会觉得不平安的时候，自然我们跟我们身体跟我们肉身上的软弱，我们的疾病有关系，跟我们所遇到一些难处有关系，但是我们最不平安的一些事情，也就是说最不安全的、最没有安全感的一件事情，我们就对我们今天所处的现象、所处的跟将来所要面对的，有一种怎么样不确定性，不知道。我要知道就好了。当我们对于我们所面对的一切和将来所要面对的，我们存有不确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有不安全感。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拜偶像，偶像给掌握住吗？我们为什么今天对基督徒我们只剩下余民，全世界现在70亿的人口，应该我没记住，应该大概70亿左右，基督徒不到10亿，为什么？为什么不确定？因为看不见，眼不见，手也摸不着，那偶像可不可以摸得到？摸得到。这就是我们神学当中所讲的，我们在神学当中的一种是人本的信仰，一个是神本的信仰。那么因为牧师上个星期天有提过，我们今天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以人本为主，就是以我们这个人为主。这是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候理性主义兴起所带出来的人本主义，到了现在的后现代时代，那更加的强调人本。我们看到路加福音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那个女子，当她得医治的时候，主耶稣跟她说什么话呀？女儿，平平安安的去吧。今天我们蒙恩得救，神所给我们的福分最宝贵的平安，因为我知道我将来往哪里去，我知道现在主与我同在，我知道神是我的，是我是怎么样，是我的高台，是我的山寨，是我的避难所，也是我们患难中学习的王。神说我们借着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随时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怎么样，来到至圣所面前，我们蒙灵去得恩惠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你的，他今天都要赏赐给我们，他已经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白白的死了，他岂不把万有都赐给我们吗？这是罗马书的话。 我们今天有基督的平安，有什么样的平安比基督的平安更宝贵更确实？基督的道理，基督的道理就是神的话。约翰福音那边有讲到，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就怎么样。弟兄姐妹看到圣经上是没有说我就藏在里面，再往后面看两三节，如果你们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藏在你们里面。神讲的话，为什么讲到神的话？因为话本就是神耶稣基督自己的本身，神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怎么样？这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开宗明义，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讲，道就是神。我们耶稣基督借着道翱翔在哪里？翱翔在创造之间。神耶的道，耶稣的话，翱翔在我们怎么？翱翔在历史当中。我们神的话也翱翔在我们群体当中。我们在没有在不在每一个哪一个地方，我们不能够不会见到神的话。但是我们今天对神的话到底渴慕到什么程度？昨天那天小丽在我们家进行晚上，在我们家的时候，我们曾经就交通到神的话。我告诉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有一个报道出来，这个报道也并不是完全的正确，但是可以做一个参考。我们基督徒普遍性的基督徒，有大概有70%的人没有圣经没有读过一遍，从头到尾66章读过一遍，70%。相不相信？数字很可怕。一生当中，基督徒一生当中把圣经读过66卷书从头到尾读过10遍以上的比例10%左右，相当的，这个数字是相当的惊人。我们今天对什么话？我们今天说服了，但是我们今天说我不读神的话，我认识耶稣基督，好像说不过去啊，好像说不过去，因为神的话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我们可以看，我们有正面的，我们有负面的，时间马上到了啊，我们有负面的。我们今天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有一句话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特别是老一辈群体出来，老一辈传道人给我们的教导，我当初就受这个教导，有没有听过？现在还是影响了很多很多。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字句叫人死，经历叫人活。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怎么样读了圣经，这个都是知识，叫人怎么样？叫人死。经历什么？就圣灵可以叫我们活，没有错。但是忘了这个地方的字句在讲什么。我盼望弟兄姐妹好好去读那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那边讲什么？保罗在讲什么？保罗强调说他今天做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字句是什么？字句是指律法，那石板上的执事，就是旧约中律法中的执事是怎么样？是带入死亡，因为没有一个行律法的可以称义嘛。那唯有靠着什么？神所赐的灵。所以说这边讲了，经义叫人活，他是凭着新约里头，他在做新约的执事，而不是做旧约的执事。我大概读这段经文，大概在我当中大概将近有 十年的时间，我也一直做这样的解释。啊，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读圣经，弟兄姐妹，我们包括什么？那圣经，那神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神的话是我们的能力，神的话是我们的，神的话是我们的安慰，神的话可以医治我们，神的话是我们得救的得救的根源，神的话可以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可以引导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读神的话？我要跟亲近的弟兄姐妹，新受洗的，刚受洗没有多久，弟兄姐妹给你们稍微提醒一件事情：我们一切的属灵的习惯、灵修的习惯，在我们刚信主3年到5年之内，你养成什么样的习惯，那这个习惯就成定型，就会定型。就好像我们今天教导孩子一样，孩子大概3岁5岁，剩下3岁5岁，如果之前你们如果不好教导他，大概个性 personality 这些可能就会定型，一样的道理。属灵的习惯在我们信主后3年到5年就会定型。所以我盼望你们啊，兄弟兄语重心长的盼望你们在3年5年之内，在这个地方好好的靠神的恩典养成塑造成一个良好的灵修的习惯。你3年到5年你不读经，5年之后除非神特别的恩典引导，不然的话这5年之后我们也不太会读经，也不太会读圣经。希望大家从头到尾好好的读，读不懂没有关系再读，读不懂没有关系再读，让圣灵来读，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接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名，名好不好？名代表我们什么？名代表我们的一个 personality， 代表我们的背景，代表我们的身份，也代表我们的属性，对不对？我们看一看我们圣经当中旧约也好新约也好，当主耶稣替这几个人把他名字改过来之后，有没有赋予他特别的意义？去看看亚伯拉罕，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撒来改成撒拉，雅各改成以色列，我们新约当中西门改成彼得，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什么扫罗改成保罗，每一个名字都代表特别不同。我们今天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干，我们可以医病赶鬼驱病，我们今天可以奉主的名我们来祷告，这是我们能带来的。我们今天奉主的名，我们今天可以试，我们可以祝福大家。我们在那里说我祝福你，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名非常好。今天请问我们的选基督徒在替孩子们取名字，你们有没有取刘辩？有没有取西缅的？有没有的？没有啊，对不对？为什么？坏蛋，对不对？你不会取他嘛？这名字代表我们一个是好坏都可以取得出来。请问我们12使徒里面的名字，我们有约翰，对不对？传道人最喜欢有约翰，啊，那么还有什么？彼得，还有怎么样？保罗，像我的还勉强凑得上了，我还有个多马嘛，对不对？其实我取多马这个名字的时候，我还不晓得那个时候他是使徒了，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当我给我儿子的取名字的时候，给他取了一个 Daniel 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谁是谁呀、啊、Daniel 是谁，哎，就没想到的，居然叫他还是先知之一，对不对？但我请问你，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取犹大？哎，犹大为什么不取啊？哎，犹大是什么君王的这个什么？神把君王赐给犹大是叛也，为什么不取犹大？可是好。很不幸的，我们12使徒有一个卖主的犹大，所以大家就去犹大，有没有？你们有没有找过英文？有人英文名字的写叫犹大 Q， 有没有？你帮我找一个。所
所以名字代表了我们一个尊贵，名字也代表了我们的身份，名字也代表了我们善和恶，名字非常重要，名字更代表一个权柄。当我们今天奉献支票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签上你的名，你把它金额你放得再大，其实你拿到一个这名字怎么样，你哪怕只有一个一或者是0.1，只要有你的名字那就宝贵了，具有价值。第六点，我们今天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说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呢，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我们在每一件事情当中，每一个动作，每一句话，如果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的话，你看看会带出什么样的果效？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人的话语实在是有限。主啊，愿你的话，你自己的话，也在圣灵当中，触碰在我们的心中。主啊，让我们知道借着《启示录》这一段宝贵的，我们只有短短的六节经文，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主，我们是被拣选的。主，我们是蒙爱的，我们是圣的。也让知道主，我们今天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穿出去救人，我们穿上新人。让我们靠新人，我们能够有新人住在那里的，结果我们新人还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仁义和圣，有仁义和圣的公义的圣。主，我们感谢赞美主，也赞美主，我们确确知道我们今天我们今拥有什么样的福分。主，你的平安在我们心中，愿你的平安也常常住在我们心中，愿你的平安来掌管我们的一切。主，要愿主你自己的话能够常生根在我们的心中，就像经文所讲的，我们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住在心。所以我们感谢主，也愿我们在所行的一切的事上，我们都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主你的名是对普天之下都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都要赞美耶稣基督的名。谢谢恩主，祈求让我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嗯，
谢谢。